就是因为太阳是光，所以太阳里面它还在燃烧的时候，因为它是光，所以我们就能够认识氦的存在。所以我们都做过实验呢，你怎么我们都做过实验，我们知道如果你经过一些的仪器，你可以远远的把氢气你把它燃烧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它是氢气，你怎么知道不是别的气体？很简单，你让它经过一个仪器，比方说像三棱镜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发现说在你的仪器里面你会看到个光谱，那么看到的光谱，这个光谱就好像我们的什么，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签字一样，那么好了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氦，这个是氢元素，虽然我离开很远，但是只要它发光，那个光呢一经过我的仪器，那么一经过那里，然后呢我发现它的光谱，我就知道这是氢的光谱，然后别的元素呢有别的元素的光谱，它这个排列它那个颜色不一样的，各种的排法不一样，那么就好像签了字一样，那么我们说，哦，这是另外的光谱，然后是另外的光谱，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说有些元素还没有发现，有的元素已经发现了，因为你把已经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光谱都把它比较过的话，你发现一个光谱根本，那个光谱根本是从前不认识的，那就证明说有另外的元素我不认识，我本来不认识，现在我可以认识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元素当它烧成光变成光的时候，那现在呢我有可能，现在我有可能认识他。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神坐在宝座上，神就在靠不近的神人的光，靠不近的这个是人所靠不近的光中，我们怎么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当一个光经过三棱镜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光结果呢就给我们那个像彩虹一样七种不同颜色，那么人就是因为这个光射在三棱镜上，那么这个光谱产生的时候，现在我们对那个光开始有认识，新的气体它有一种光谱，另外一种的元素有另外一种的光谱，虽然它离开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却能够认识它。亲爱的弟兄，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什么叫做十字架？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什么图画呢？那就等于神的光照在三棱镜，它就好像三棱镜一样，那个十字架就好像三棱镜一样。那结果呢，从这个主耶稣的身上，十字架的身上，就射出七道的光。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那七句话就把神心目中神心中所要所有要说的都为我们说了，所以那七句话就好像神的，就好像光照在三棱镜所照出来的七道不同颜色的光芒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认识神是爱？我们所以认识神是爱，因为神是光，因为神是光，所以这个光照在基督，在照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结果我们就听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他前三个钟头，早晨九点到十二点说了三句，因为三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属性，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十二点到三点钟的时候，他说了另外四句。不要忘记，神拣选十字架做他的讲台，神拣选十字架做他的真理，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爱，没有人能给爱下个定义，爱都是有条件，爱都是残缺的，所以当你寻找爱的时候，在地上你只能找到残缺的湖，你永远不能找到个丰满的眼。所有地上所有的彩虹大部分都是半圆的，只有圣经里面启示录给我们看，在宝座前面那个彩虹是圆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所有地上东西都是残缺，所以所有地上的爱不是有条件的，就是有限制。父母的爱几乎近乎是完全的爱，近乎是单纯的爱。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知父母的时候，父母父母不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爱是个纯粹的爱，但是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我们能够多久能够沉欢在父母的膝前？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人类的爱，世间爱，这个世界上的爱，最多不过是残缺的湖呀，是个湖，但是从来不是个丰满的人。但记住，第一次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开口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许多的痛苦，那个痛苦就好像一个大的风暴一样。当主耶稣受尽摧残的时候，好像他经过那个狂风暴雨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水，每一个泪珠都好像水珠一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的光就照在这样十字架的景象上，那个光好像照在暴风雨以后，那这个悬在空中的那些一颗一颗水珠一样，每一颗一颗的水珠都像山林镜一样，当神的光照射过去的时候，我们所显出来所看不见那是荣耀。因为什么叫做荣耀？那个七个颜色的光乃是光谱里面我们能看得见的，神是看不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主耶稣乃是神看得见的。神就是光，有的神的光我们叫光，有的是看不见，有的是看得见。但是当他经过山林镜以后，你看见那个光我们是看得见的，那个是在能见光谱之内的那个范围。换句话说，现在道成了肉身，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现在当他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他一开口，他在十字架上仿佛说没有话要说，就当他在那里说我有话要说的时候，他只说了七句话，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有七句话。一句，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被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被糟蹋，你知道真正经过十字架，那个时候十字架是罗马一个最残酷的刑罚，那么这个被受刑的人必须背过自己的十字架，走了一段很辛苦的道，然后呢，最后他们就把钉子钉在他两个手上，然后再钉在他的腿上，钉在他的这个，再钉在他的这个两个这个脚的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他挂起来。所以当十字架刚刚举起来的时候，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一个很本能的反应是咒诅，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时刻。那么可以说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一种刑罚。所以当主耶稣被举起来那天晚上，他被拖东到西，一共经历六个钟头的折磨和摧残，他们可以说主耶稣已经遍体鳞伤。那么罗马兵丁用鞭来鞭打主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鞭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鞭，那个鞭乃是个棍子，棍子上面大概有七根到八根的皮条，而每一个皮条上面都是带着铁钩，有好几个铁钩在每一个皮条上，所以这个鞭打在主耶稣的身上是连续，一面是打进去，另一面连续带肉挖出来。所以当主耶稣真的是遍体鳞伤，好像就人来说，你最要的当那个时候，所有的强盗也好，所有的十字架的人也好，你知道吗？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反应，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咒诅，因为只有咒诅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这一句话就代表他里面所隐藏。你怎么知道这是木头？你怎么知道那个是铁的？你只要敲敲它、碰它的，你就知道。你根据它的反应，你知道它什么东西，你知道它什么性质。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呢？当他被举起来，当他被挂在天地之间，就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听见你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他们就是钉十字架的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曾几何时曾经说何善啊何善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能为他的仇敌祷告，他的父啊赦免他。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人恨神的恨达到了最高峰。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神爱人的爱达到最高峰，人是把最深的恨发泄在主耶稣的身上，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主耶稣把神的爱让全世界人看见。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真的赦免这些反对他的，如果神真的赦免这些罪人，我们知道最大的罪就是否认神的罪，最大的罪就是顶撞神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的罪，这些人根本不信主耶稣，要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那么朋友们弟兄姊妹，神当主耶稣带来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不错，神实在是有爱，他充满了爱，那么主耶稣也求父神赦免他们，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爱就应当赦免他。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借着十字架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的，那么我们要问另外一个人，如果神能够把无有罪的当作无罪，如果神轻易的赦免一个罪人的话，我们要问说神的意在什么地方。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宇宙有他的意。我们要问说，如果这些顶撞神的顶撞这些神的些罪人，神就无缘无故的赦免他们，那么不错，神有爱，但那个爱是逆爱，神有爱，但那个爱是没有原则的爱。圣经给我们看见，爱是有原则的，爱不是盲目的，世界上的爱是盲目的。什么叫爱从正门进来，我们的理智就从后门溜走。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爱是带着理智的爱，是带着原则的爱。十字架的爱给我们看见是不糊涂的爱，十字架的爱不是闭上眼睛的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十字架的爱不是牺牲原则的爱。因为这个缘故，神不能够因着爱我们就牺牲他的意，不能因着爱我们神就随随便便的赦免罪人。因为根据圣经，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我们知道要罪得的赦免，神所需要那些血。换句话说，人人都因此死后才有审判，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这些罪人顶撞神的人，不是主耶稣说一句赦免就可以，那个是爱不错，但是那个是没有原则的爱。所以如果神要赦免我们，神必须满足他的公义才可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祷告，现在父神要不要听他的祷告？我们的父从来没有弃绝他儿子的祷告，每一个主耶稣的祷告他的答应他都垂听。那么如果主神答应主耶稣真的赦免他的儿子，真的赦免所有顶撞他的人，那么现在神怎么能满足他自己的公义？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神还是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就是因着听了主耶稣的祷告，我们才有十字架上最后三个钟头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到了十二点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景象改变，所有的烈士当他从容就义的时候，你看见非常的激昂，一点不光一点也不忙，你从来看你看见了一定是非常从从容容的。但是怎么你忽然看见在宇宙中有一个大的喊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不要忘记，因着神爱我们，因着神爱我们的答案，那因着神听主耶稣的祷告又赦免我们这些福音仇敌的罪，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晓得现在主耶稣必须神要满足他的公义。那么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能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能受刑罚的话，他就宁愿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是我们应当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但是感谢主，现在是我们的主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因为他站在你的地位，站在我的地位，站在救主的地位上，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现在当神看见他的儿子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他向来恨恶罪，他看见这个罪的时候，他就掩面不看罪，因为这个缘故也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父与子之间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我们有生离死别的痛苦， 对神来讲，他从来不知道生离死别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要忘记，当他的儿子站在你的地位，站在我的地位，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为我们做救赎的功夫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原来主耶稣是站在你我的地位上，为我们做了救赎，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最后他为我们经过地狱，所以他说我可怜，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恶的刑罚，担当了地狱的刑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不要再可怜。因为他说我可怜，所以我们这些虚空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不满足的人，我们可以不必再可怜。因为他要叫我们有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是不可的。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喝，全世界的人都喝这一口的水。教会那说过两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你没有得到，第二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人生两个大的悲剧。当这个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他已经征服了那个世界。他的将军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被征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人心虽小，宇宙虽大，但是这个宇宙不能够满足，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当初你没有来美国，你以为是还有一个梦没有完成，等到你脚真的踏在这个土地上，你本来以为这是人间天堂，经过了几个月，经过了几年，你能说这是人间天堂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做梦，我们在这里梦，我们在这里追求，人生不过是几个，可人有的人告诉我们，人间像一条黑线一样，里面有几个红点，没有错。像这个久旱逢甘霖，这是一个红点。这个唐山玉公司，这是一个红点。这个洞房花圈是另外一个红点。但是弟兄们，等到你真的走到地坛内端，你真的想尽了人生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结论是什么？人喝着水的还要再渴，因为所有的饥渴，那个干渴都那个渴那个火都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所以你看见吗？当一个人酒精的火在他里面焚烧的时候，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焚烧出来的。结果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就摧残了这个人。这个人他不能控制他，他就完全被酒控制。当荷尔蒙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的时候，一个好好的家庭，一个美满的家庭就破碎，哪里有爱？什么叫做爱？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爱不是虚空的爱，他的爱不是抽象的爱，他的爱不是波拉斯的爱，他的爱现在你知道爱成了肉身。当你看见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当他说我可了，我们就知道他真的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巨人，别人告诉我们说广东人喜欢吃啊，有一种鸡是最好吃的鸡。这个鸡怎么吃法呢？就是这个用个铁板烧得很烫很烫，然后让鸡呢就站在上去，那慢慢慢慢的水分蒸发了以后呢，那个鸡就说我可了我可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所有最好的佐料放在那个盘子上面，他因为渴的缘故就把所有那个调味的佐料通通喝进去了。据说这样的鸡的味道是最好吃的，我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形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为我们喝尽了所有的苦味。等到他把杯喝完倒过来的时候，他说成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他说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说我通通喝光，没有一滴为你留下。所有咒诅的杯，所有的痛苦的杯，我都为你喝尽。看啊，我的杯倒过来一滴都不剩，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感谢，当你真的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说的七句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爱不在抽象，现在你知道爱不是一个理想，爱不是个 sentimental 的东西，爱不是光是一堆的感情， 爱的背后带着思想，爱的背后带着原则。这个爱不是成功的生的爱，这个爱也成功的生的。我们说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一个皇帝，这个王呢告诉他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所有人都要遵守，如果有一个人犯了某一个法律的话，他的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那么结果很不幸，他儿子犯了这个法律，那全国上下都要问说，这个父亲爱不爱他儿子？当然爱他儿子。如果爱他儿子，他说好了，他可以不需要那个两个眼睛的话，那么国法在哪？那国王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国王说好，我把他两个眼睛挖下来的话，那么人家会说这个国王的爱在哪里？所以等到那天真正执行的时候，全国人都在观看，那刽子手等着要把两个眼睛挖出来，因为只要在盘子上有两个眼睛，你看见说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意义就完全满足。然后呢，他下一个命令说，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然后他同时下个命令说，把我的一个眼睛也挖出来。所以当这个盘子上有两个眼睛的时候，一面你说国王的意满足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国王的爱也满足。所以让我们神的爱不是逆爱，神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我们不要忘记，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国家有家法，国有国法的话，宇宙当然有他的意义。神不能做违反他不义的事。如果他听他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神说好，我赦免了，但是不要忘记，你是赦免了，是有爱，你的义在哪里？感谢当十字架，我们主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他的救赎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这个爱乃是不光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爱。所以只有十字架才是爱的表现。所以当老约翰是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十字架之上，当他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当兵丁用铁锤这个钉住耶稣的这个钉住耶稣的这个手，然后看兵丁用枪打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当他看见整个的死亡，当他看见整个的一个腐化的时候，你知道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动，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最后经过了60年的跟随，到了晚年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里面给他了一句话，圣灵给他一句话，就把他一辈子一直挥不掉的意思。我相信无论是睡过无论是醒过，那一幅图画是约翰永远不能忘，就是那一幅图画叫他愿意走这一生的道，就是那一幅图画他撇下一切所有宁可来跟随主。虽然他的最后一个还在地上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但他的忠心到底一位。感谢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因为这个缘故，当他在生命里寻求到底我怎么解释这幅图画，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他给了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发现。那个发现是什么？圣灵用约翰的笔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爱不是个东西，爱乃是个人，爱乃是十字架上面你们所能找到的。当你看见光照在暴风雨的水珠上面，浮在空中的水珠，每一个水珠就像泪珠一样，这就代表我们主耶稣所经过的苦难。但是现在我们眼前的乃是像七彩一样的光芒，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荣耀。所以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荣耀乃是光看得见的。如果光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叫荣耀？当他七彩缤纷的时候，你说这是荣耀？让我们记得，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谁，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要明白。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请你们原谅我借几分钟，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讲完，所以你们原谅我借几分钟。我知道你们是空着肚子来听到的，但是求主祝福你们，叫这次到你能听得进去。那我再借几分钟就可以。如果光神是爱，光神如果只有神是光，如果只有神是爱，非常的可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次，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爱必定向我们彰显，那和你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客观真理怎么变成我们主观的？所以你看见吗？约翰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这可以说宇宙中最三个最伟大的发现。我这个书里边，我觉得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穷极宇宙的奥秘，你真的要知道宇宙的奥秘，那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从来没有人知道神是什么，从来没有人知道怎么认识神。现在给我们看见神是光，虽然他离开我们千里迢迢，但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因为当他经过十字架所照射出来的光谱给我们看，那是爱的光谱，这个爱我们终于找到爱的定义。神不只是光，神也是爱。但是就是如果光是神是爱，也光是神是光的话，这是个很客观的真理，这代表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在1900多年前我们知道约翰找到的爱，但是这不表示你找的爱我找的爱，对约翰来讲是主观的，对我们来讲还是客观的。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神不只是光，神不只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到底什么叫做神是个灵？神是个灵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是物质界的，神单独神是个灵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神不是精神界的。所以就是你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灵有魂有体，我们深处有一个器官像胃一样叫做灵，然后在外面里叫做魂，然后在外面呢叫做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接触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器官，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资讯80%从眼睛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身体，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宇宙，我这个世界，我们就和这个是物质的世界我们就接触。所以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感觉有物质的事，你怎么觉得物质是真的？一个小朋友他怎么知道他怎么会有一个观念性的，他怎么会他你看他看见这个，他看见一个玩具，他可以伸手进去，他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因为他有个身体。但是我们人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魂。那么什么叫做魂呢？魂在这里面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定义不是我们随便下，你记得里面是这么说，他人若占得全世界，若赔上他自己的魂，有什么意思？我们中文是性命，其实原文就是魂，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同时在路加福音同样的一句话里面怎么说呢？他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把这两个圣经比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魂的时候，乃是指着我们的 ego， 指着我们自己来说，换一句话说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所以我们的魂是叫我们感觉什么？我们的魂是叫我们感觉到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我会想所以我在，我会拣选所以我会在，我主张所以我在。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怎么会发现我这个人？我怎么会明白我这个人？我怎么会接触精神界的东西？因为我有个魂。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个体，神也不是个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如果要接触神的话，你不能用身体去接触他。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问我说，你告诉我宇宙里有神，他是红的黄的还是白的？你告诉我，你只要告诉什么样我就相信。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不知道红的黄的白的，因为神是个灵，我从来不可能用身体来接触他。你必须要对着心识才可以，你不对着心当然你碰不到。如果你看音乐你看得见吗？你妈妈的爱那个是精神阅读，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呢，你不能因为看不见你就说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物质界的东西。那不止如此，神也不是魂。如果你要接触世界，用你的身体；如果你要接触你的自我，接触精神界的东西，用你的魂。那么神当初创在我们里面创造的时候，有一个深处，有一个像神形状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有一次那个心，其实比那个心还要再深一点，再深一点，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灵。那么不要忘记，灵神创造特别为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对神产生知觉，叫我们能与神来往，这样我们就能感觉神的存在。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中午12点是个百分之百无神态的人，到了晚上半夜12点就剩下50%。为什么？因为良心告诉他宇宙都有神，他 他可以用理论，可以用这些说服自己，然后自己着迷了，他以为说这就是了。但是你如果真的夜深人静，你真的不是用你思想在那里想，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越追求，越头脑越大，越追求，他最多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有一个理论很了不起，他永远碰不到神。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美。神是个灵，你必须要用对的器官来接触它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圣经说神是个灵呢？因为它提醒我们，许多次我们找神找错，我们在身体上要认识它找不到，那么我们在精神上建立要找啊、追寻啊，这谁家在那点灯啊？有了点灯，人家说你找什么？他说我在找人。那其实不光人失落，整个宇宙也失落。那现在我问你，今天科学家可以提出问题，他能回答问题？他不能。因为他最多的范围是在魂的范围里面找来找去，他有没有刚好就是达到他的目标呢？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信徒人今天就是这样的可怜。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神在我们的深处摆了一个像胃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不要忘记，因为它的形状像神的形状一样。那么这个空间好像很小，其实很有弹性的，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神摆进去的时候，你才能够满足。如果你说把全世界放进去，这个地球太小了，你把整个太阳挖，你把太阳挖空，可以抓130万的地球。所以你把地球装在你的心里，不会满足你。怪不得你就是给你全世界，你不会满足；就是给你全宇宙，你也不会满足。只有一天，当神自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不要忘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位，那个形状就像神的形状一样。你完全满足，你终于找到答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路。我们今天怎么能认识神？今天我们就能够你的确能接触到神。但是问题是这样，你的器官一定要用对的。如果你器官用错了，你就永远不可能认识他。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相不相信这里有上海的音乐就在空中？你当然想，你但现在大家读了一点，我简单一点尝试，当然你知道这里有上海的音乐，你说怎么知道？那么好了，一个麻烦的办法是，我是物理的，我就给你四个方式证明说这里面有音乐，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电光跟电磁波这个东西啊等等。那么有的乡下人根本不知道什么这些方程式，根本不可能。那么现在你怎么证明说这里有一些音乐，乐有这个声波，就这里有个音乐，就是说这里呢有上海来的音乐，你怎么证明给他？那事实在那里啊。那你问说，你看得见吗？你能，它是红的，是白的，是黄的，我不能，因为这个是个波。所以呢，今天我如果证明给你看的话，那么怎么办？我要用对的器官才行，我不能够说是我没，因为它是个波嘛，它不是个身体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最简单，我想许多时候物理学家总是走很远的路。你最简单说明证明给人看有这个波存在的，你拿一个收音机来就可以了。你拿了个收音机以后呢，不过你第一你要把收音机打开，那第二呢你要把频率对准才可以。如果呢那个频率啊，你那个收音机里面的频率和这个上海来的那个音乐那个频率刚好一样的话，那么结果呢它就吸收了，一吸收了以后就产生共振现象，一产生共振效应它就放大了，然后呢你就听见了上海的音乐，然后你就想家了很，但是现在你知道那是很流行的上海的音乐，就安慰了你。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在二十世纪你能相信说上海的音乐你在这里可以听见？很简单，问题就是第一你要把器官弄对，你不能随便拿个东西来，你说我拿个电话筒来不行的，因为那个不对的，你只有拿收音机来，而且你频率要把它调对了，那结果呢你就找到了弟兄姊妹。那同样的，神是个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我们的深处来接触它。那么当我们的灵是个频率，神的对灵是同样的频率，当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灵的深处我们来接触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两个频率产生了属灵的共振，结果我们这个人就破碎，结果我们这个人就得救了。 你知道吗？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拿破仑军队有一次经过一个大桥，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将军呢，忽然间发神经，说是披正步走，那么好了，全部都披正步经过一个木头桥，那么好，他们真是披正步，那披正步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桥他们走的一半的时候，这个桥整个断掉，后来他们就整个就掉下去。那个原因很简单的，他们去更多的有一个频率，那么桥本身自己有个固有的频率，那么什么时候你去更多去到一个地步，你的频率和这个桥的自然的频率一样的时候，它就产生物理的一个现象，是共振的现象，然后呢它就把所有你这个脚步上的能量通通吸收到怎么到那个桥里面，它受不了了，它说我要断掉了，结果他们都掉下去。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你听许多人做见证的时候，有的人从来不哭的，有的人从来不哭的，有的人他有的所有的父母都告诉他说，男子汉是个英雄，有泪不轻弹，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哭。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听见这许多见证的时候，你怎么解释那些现象？为什么有的姊妹进到聚会的地方，一听见是个非，他眼泪汪汪的流，你知道道理他不能讲，但是灵的深处你看见吗？灵的深处就碰见了我们的神。当时我们真的从灵的深处遇见我们的真神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不断也得断，因为你起了属灵的共振的作用，所以你看见了许多宝贝的见证，你没办法来形容它。所以你如果用普通来形容，你怎么形容它？但是很稀奇，每一次你听到上海的音乐，听到纽约的音乐，证明什么？证明在这里空中有一个频率，我心中有，我这对这个收音机有个频率，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频率对准了这个频率，结果他们就相遇，结果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些果效。所以感谢主的救赎，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是把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接受到我的里面，接受到我灵的身上。因为把基督和十字架接受到我的灵的深处，就等于把三灵性接受到我的里面。现在神用他的圣经，用他的光来照我们灵魂深处的时候，透过那个三灵性，结果就放射出爱的光，就放射出爱的光。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神真的爱我们，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你好像回家，本来你是宇宙中的孤儿，你以为你来到这里你要找到家，你没有想到你是宇宙中的孤儿。但是感谢我们这些浪子终于回到父家。我们为什么回到父家？我们怎么知道神啊是不是神经发作，是不是哪根筋不对？你不是，因为自从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知道有很多弄假成真的，有的人啊，这个人情不好意思，他既然请了我要受尽我就受你人，这反正洗个澡没什么关系，许多人都是假戏真做，他走他随便到水里面，可事实上我们应付他们一下，很多人是这样遇见主，没有理由好讲。你今天你我都是很有学问的，都还未解释，你怎么解释？所以当你听见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所见证，你实在会受感动，因为你看见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些人在原来看是最愚昧的人，但这些人是全宇宙最幸福的，他们终于找到了宇宙的答案，他们终于找到为什么人活着，他们终于找到，他们终于解开了宇宙的谜，神借着他们启示终于解开了宇宙的面纱。这些人是最幸福的人，这些人最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带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带他。所以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眼泪汪汪，为什么许多人感动那么深，他没办法形容，因为神是的。所以你看见吗？历史上一个客观的事实变成了我们主观的事实。我们说基督的爱较高，所以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他后来他虽然拿了博士，他到太平洋中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丢了，那么他把自己当成疯子，他每次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先在神面前默想神的爱，让神的光照在他里面的三灵性上，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看实实在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个就好像当初在历史上那个三灵性一样，然后这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激动，说不出来的感动，我们觉得主真爱，因为这个缘故我愿意把所有的都奉献给宋尚杰博士，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化学博士，他为了全中国的灵魂，他把他自己变成了大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千千万万的人被带到中央，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但愿今天早晨爱能够得出更多的善，为主讨你。因为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用灵的深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之上，它放射出爱的光芒，放射出爱的光明。弟兄姊妹，爱是看得见，爱是感觉得到，我们不是口头上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爱成了肉身，不光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看到爱。所以感谢主，这就叫做认识神，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答案是你在哲学里面，在科学里面，在所有的领域里面你都找不到。所以约翰福音终于给了我们最清楚、最伟大的答案。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身上。我知道这些话有的人已经听过了，但是盼望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们有一些美好的事实。我们低头去简单祷告。